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元旦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在新年伊始的时刻，祝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今天是美中建交40周年纪念日，中国称习近平和特朗普互贺两国建交40周年，美国方面尚未发表评论。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美中关系将产生新兴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中紧张关系是明年最需关注的冲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就是今天现在是这个2019年，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了。世界各大城市的上空呢，在星期二午夜被烟火照亮，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2019年的到来。数以万计的民众来到美国纽约市的时报广场，观看传统庆祝项目中的水晶球缓缓降落。在法国首都巴黎，尽管有人继续反政府示威，大批民众聚集在香榭大道上观看烟火照亮夜空和凯旋门上空的灯光表演。在德国柏林，大批民众和游客到勃兰登堡门欣赏了一场大型的户外音乐会和午夜开始的烟火表演。在英国首都伦敦，人们听到了大本钟午夜发出的熟悉的钟声。这座著名的钟目前呢正在维修中，但是一个特别设计的电器装置敲响了钟体。许多人呢也观看了泰晤士河上空的烟火表演。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从远东地区的勘察家开始，不同时期的人们在不同时刻欢庆新年的到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400多对新人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参与了一个大型的集体婚礼。联合国在新年献词中警告说，世界将继续面临各种威胁，包括气候变化、不宽容现象增多、地缘政治上的分裂和不平等，同时列出了世界有希望的理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国家媒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时间新年的第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新华社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习近平在贺信中说，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他说，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他愿意落实与总统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新华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贺信中说，2019年1月1日是两国建交40周年纪念日，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他个人的优先事项。他与习近平主席强有力的友谊为两国在未来数年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不过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说，媒体还没有收到特朗普总统向习近平发出的贺信内容，白宫新闻办公室也没有发表任何相关声明，也没有回复记者的询问。此外，至截稿时，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没有公开发表祝贺美中建交40周年的新闻稿。目前美国联邦政府仍处于部分关闭状态，受影响的机构包括白宫、国务院和驻外使馆。 特朗普总统一如既往在社交媒体上推特上很活跃，他星期六发推文说，当天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非常友好的电话交谈，称美中贸易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不过在那份推文以及在过去几天的大量推文中，他没有提到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和中国在2018年大部分之间都处于贸易战中，相互制裁，相互对大批货物增加关税。特朗普和习近平12月1日会面，并同意在双方谈判新协议时停止进一步制裁。两国的贸易代表定于新年首月开会，但谈判日期尚未公布。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18年年会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也是该组织执行副主席的基辛格博士说，美中关系现在正在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他说，目前两国间存在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基辛格表示，这将是历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出发，美中两国将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他预言一个新型的经济关系将会出现。此外，中国和美国会找到途径进行对话，在对话中他们预期有挑战并将其克服，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基辛格说，他对美中双方领导人抱有希望，但同时表示美中两国就此达成协议再出发的时机是有限的。今年11月8号2018年11月8号基辛格在美中领导人阿根廷20国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前访问过北京，并与习近平交谈。特朗普总统在上台后当年，也就是在2017年的10月10日邀请基辛格博士到白宫与之会晤。有批评认为，基辛格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从不讲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因此讨厌北京专制政权的人往往也讨厌他。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日前也举行了纪念美中关系建立40周年的讨论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两国迎来了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但是两国关系却在急剧的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风险。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教授呢，最近呢，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记者丽雅的专访，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美中关系今后的前景，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就是这次采访的第二部分。
我感觉中国政府搞不清楚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我想问您的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他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Trump trying to achieve?
Well, I think the only thing we know about his personal views of China is
我们对他关于中国的个人看法的唯一了解就是他看了纳瓦罗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于是邀请纳瓦罗进入政府。第二就是他的前顾问班农认为，我相信特朗普本人也这样认为，指责中国造成美国蓝领和中产阶级陷入经济困境是他赢得总统大选的原因。我听班农说过，这是特朗普在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州获胜的法宝，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并不肯定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困惑，因为很多的政策都来自于他的推文，我们当时觉得这些都是临时做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过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与彭斯有关中国的讲话都显示，事实上目前对中国展开的角逐和回击比我们之前理解的要更为广泛。我不确定特朗普总统本人是否关心这个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每个州和每个领域启动了努力，试图对中国所采取的他们认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进行回击，而经济方面与美国安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The economic side is all related to American security.
Right. So, can we say,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遏制策略吗？
You know, it's not wrong.I think,
这样说不是错的。我与美国军方和其他官员谈过，他们表示目标是减缓中国的崛起，这是遏制。我对这么说有一点迟疑，是因为我认为它让中国的决策者脱离了干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变得更为强大，更有实力，而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做出的具体政策选择。所以说，来自中国的威胁不仅是中国更为强大，而是因为中国的意图现在被视为具有侵略性，并且敌视全球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
你认
为美国应该如何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打交道呢？
Well,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actually try to negotiate.
我们应当做的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力图就中国采取的有损美国的具体行动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应当顶回去。我并不反对威胁让中国承担代价，包括征收关税，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在竞争上没有公平形势，而且对在华经商的外国企业不公平。我们应当坚持更大的对等，而且做好顶回去的准备，哪怕这样做会让我们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目标应当是清楚地表明我们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然后进行谈判，并试图找到我们认为是最大问题的中国的具体政策和行为的解决办法。我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一个批评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一套谈判策略。你知道，他们试图惩罚中国，但并没有通过谈判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策略。
Resolution of these issues.
What about China's handling of?
您如何看待美中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I think one of the areas of greate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我认为美中两国进行了很好合作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多年来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模式。蔡英文没有采取破坏性的行为，在维持现状的努力方面，他一直是很合理的。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初期采取的行动以及试图给台湾更多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局势不稳定。但是中方正在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试图给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让航空公司改名等这些象征性的事情真的很愚蠢。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作为。我实际上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尝试着改变现状，但是对于所有各方来说，最好是维持现状。
如果您被问到在如何处理非常重要的美中关系的问题上，您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建议？你会对习近平说什么？
习近平
，I'd say that there's a lot of wisdom.
我会说，邓小平有关处理内部改革和外交政策的想法有很多的智慧。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现在要强大得多，而且我明白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更加有为的外交政策是有其目标的。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但是邓小平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随着中国变得更为强大，其他国家总是会担心中国是一个威胁。你对此该怎么办呢？符合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安抚的政策，必须找到某种途径来让其他国家放心。它不是一个威胁，而且不仅是言辞，但必须是通过行动来让他们放心。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给中国带来了好处，给美国也带来了好处。我们需要保留它，而保留它的方法是在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市场改革与开放。这两样东西，也就是通过行动对国际社会做出再保证，让他们放心，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以及另一轮的改革开放。
And another 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您如何看待人们对中国在海外进行渗透和扩大自己影响力的行动的担心
？You know, it's another form of Chinese overreach.
你知道，这是中国做的太过了的另一种形式。意思是，这种行动受到中国的统战部和宣传部这些机构的推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教育部。 他们试图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得更多，奖励那些支持中国看法的人。最糟糕的是惩罚那些言行上不符合中国口径的人，大部分情况下涉及中国的内部政治问题。这种做法的确恶化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究竟是一个多大的问题，我看不出来。我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反应过度，我担心我们的过度反应会使华人处于受到怀疑的疑云之下。我们试图把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推出去，这会导致某种形式的麦卡锡主义反应措施。我对美国过度反应与我对中国扩大影响力的行动有着同等的担心。我觉得我们应当区分干涉内政与扩大影响力，因为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非常类似于其他国家所做的，而且它是合法与正当的，不需要过于担心。那些强迫性的或是腐败的部分是我们应当担心的，这是我所称的干涉内政。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2019年是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4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澜起伏。在这个40周年这个建交之际呢，美中两国展开了贸易战。有人担心呢，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可能会动摇美中双边关系的基石。美国这个齐瑟加大学呢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呢对此做了他的分析。
我觉得中美关系到现在有40年的话，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在不同的时期到它重要性有所不同。那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战略的因素啊，第二个的话是经贸的因素，第三个的话是人权的因素。那我稍微讲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阶段，1979年刚建交开始到1989年，这可以算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共同对抗苏联。那这当然是到苏联垮台为止。对，那么经济的话，那时候中共它刚刚通过了这个改革开放，非常需要这个外来的资金跟技术，所以美国的话也扮演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两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发展。在人权方面，那时候呢，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多，所以人权的话，基本上来讲算是忽略的，或者说是选择性的来看它，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来看它。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之后，那么中国面临到全世界的谴责，而且在这个全世界的话，这个名誉扫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就是最近刚过世的这个老布希总统，他面临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抉择，就是是否要这个关系要继续，还是要找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他选择了关系要继续下去，所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叫做这种加深的这个交往啊 ，engagement。嗯，那在当然这个加深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来讲的话，就是说战略上已经没有苏联了，所以那一个因素已经不存在。所以尽量的就是在经贸方面加强。这个时候呢，再加上这个中国它的改革要加深了，所以美国帮了中国一个很大的忙，就在2011年的时候让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的话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演变。那么在人权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美国这个时候对于美国一般社会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的发展的话也有所了解，然后慢慢感觉到说，就是说开始起了疑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是否要继续下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越跟他交往的话他能够越走向这个民主开放的这个路，但是没有，那怎么办呢？还是继续交往，希望说能够中国进入了这个世界组织，然后能够变成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他的行为会慢慢改变。那么在接下来就到最近这一个阶段2001年开始，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了之后，那么我们觉得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这个2001年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情，就是911。911呢，这个可以说在战略上的话改变了，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它主要的这个战略的对手的这个目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本来美国是对抗这个反恐主义啊，那么后来经过了10年以后发现说中国在这个反恐的时候 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啊，权力的发展。所以最近两次的这个美国战略白皮书都把中国视为是美国主要的这个对手。所以战略上本来两个双方的话是合作关系，现在反而变成是一个对抗的关系。那么经济上的话本来是双方互利的，但是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他开始打起贸易战来的话，是累积了差不多一二十年来美国的企业界对中国的很多的抱怨，比如说强迫这个输出这个科技啦，然后智慧财产权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在人权方面那更是不要讲了，就是说现在美国的精英界不管是学界政界的话都认为说过去这四十年的这个交往政策的话当初这个假设是错的。我们希望说我们认为说中国一定会变得更加的自由民主开放，但事实上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三项重要的因素的话都从正的变成负的，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现在美中关系经过了四十年的这个上上下下到现在的话反而是最低的时候。
是，那么说到这个跌入了低谷，那么刚才像你说的样是似乎是到了这个最低的时候，
是是
这样的最低迷的时候。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1989年的这个六四事件，如果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那个时候相比的话怎么样呢？
我觉得现在跟六四时候相比的话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说现在讯息比以前要多了很多。如果说六四那个时候外界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主要是透过传真机的话，就是 fax machine， 现在的话是这无远不届而且无时不在的这个 internet 这个 revolution。那当然中国的话是对于这个 internet 的话它是希望说能够取得它的好处，但是能够营造另外一个这种虚幻的世界，就是中国的这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的跟六四的时候发生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中国主要是在外交上采取守势，就是说它基本上还实力还是比较弱一点，而且是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所以他基本上的话要韬光养晦，然后要能够慢慢的回到国际社会的这个主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他这个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之后，他不满足于说是一个这个规则的一个接受者，他希望能够改造规则，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亚洲投资银行等等。然后最近的话谈了很多的就是他所谓的锐实力，就是 sharp power， 这所谓 sharp power 就是说中国呢很多的西方社会慢慢发现说中国呢不但没有变成更民主开放，反而利用了西方世界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要企图要改造西方的社会，而且影响到西方的比较很重视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言论自由等等。所以这个也提醒了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的警觉。那么现在开始的话有这个有事一同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话开始要反扑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说起来这个美中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历届的这个美国政府啊似乎对这个两国关系都有一个类似于官方的一个定位。你比如说说的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克林顿时期的时候曾经叫过叫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小布什政府时期呢叫做什么利益攸关方等等，那么到了奥巴马时期呢主要是中国方面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叫做新型大国关系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已经两年的时间了，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形成之中，那么但是很显然的就是说你把他这个就是说反党派的，就是比如说民主党要怎么做，他共产党就非要怎么做不可，这个把他给去掉之后，这个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对华的政策呢有开始有一个重新反省的一个迹象。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十月初的时候，这个副总统盘斯他在这个 Hudson Institute 那篇演讲，那我想他是把很多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过去的一些的政策的话的一些不满把它讲出来，而且跟过去不同的就是说过去的话可能认为说给这个中国一些尊重，然后让他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能够取得一些相当地位的话，这样的话可以作为合作的一个基础。现在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已经不抱期望，所以接下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个很强硬的政策。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台湾问题。特别是北京一直是把这个台湾问题视作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华盛顿也似乎是要把这个台湾呢作为来某种程度上遏制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杠杆，这样。那么最近啊，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台湾旅行法，另外还有提出了一个叫做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叫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举措，你觉得这两个法案的通过是否能够达到就是说华盛顿方面所希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我觉得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自从1979年，当然因为是从中华民国这个的外交的承认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的话，美国有两个中国政策。我这样讲的理由是说，行政当局的话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公报啊，然后台湾关系法。但国会的话有一个这个台湾关系法，然后刚才你讲的那些法案，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国会。在对于其他外国来讲的话，很少有这样的一个重视任何一个外国啊。那就是说，这个对台湾的政策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卖交易的。那是否最后呢，能够把这个用台湾作为杠杆，然后让北京做了最大让步之后就把它给让掉？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虽然说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很大。原因就在于说有一个国会。他在这个对于台湾的问题上的话，他有历史上还有这个机制上来讲的话，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地位。那刚刚那些法案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可以说是限制了这个行政当局，他可能会太走极端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行政当局跟立法当局的话，对于台湾的问题的话，它是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这个频道里面在运作的。
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王教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啊。
是。
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一直是被视作美中关系之间，特别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美中关系的，他们把它叫做压舱石，这个基石。那如今现在两国进入了贸易战，那么最近就有人认为现在这个压舱石已经被动摇了。你的观点呢？
我刚提过了，就是说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这个阶段的话，跟过去最大不同就是过去曾经是双方互利的一个关系，经贸关系的话也变成是一个相互对抗的关系。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不能够在很短近的未来能够解决，或者说让那个川普总统感觉到有这个适度的一个满足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的关系来讲可能会进入长期不稳定的状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美中的话题。那么见证了美中关系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美国著名的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呢，40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进入了极困难的时期。一方面，美国首次出现了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政府，另外一方面更糟糕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内对外政策出现了大倒退。他说，这种致命的组合导致了美中关系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下面是方冰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教授目睹了中国从文革到开放，再从开放到今天习近平专制的历史变迁。他说，虽然他可能不能活着看到习近平专制结束的那一天，但如同文革时他就确信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中国的变革一定会发生一样。今天他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8, the worst period, I published a book.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发表了一本关于刑事司法的书。我说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可怕的文革压迫不会持久，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会有改变，会有改革。我今天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爱之深，才痛之切。 88岁的孔杰荣教授是最早帮助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美国法学专家之一。
My wife and I lived there in 1979.
1979年、80年、81年，我太太和我住在那里。我教书，他发表演讲，采访艺术家。我做法治方面的事情，训练中国的经济官员，教他们国际商务法。
为帮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获得外国投资，他在中国的法律领域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建立合乎国际规范的税法。
China at that time didn't have such tax laws, and I helped develop those.
中国当时没有这样的税法，我帮他们制定了这些税法，使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和个人能缴纳中国税。当时中国需要外汇，一切都为赚取更多的外汇。通过确保美国财政部批准中国的税收立法，我们帮助促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所以80年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
We helped facilitat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o 1980s was a very exciting time.
但40年后，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般被他称之为极困难的境地，固然如他所说，因为美国出现了像特朗普这样对中国怀有敌意、首次没有明确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但另一方面，他说
，Nothing could be worse at the moment than some of Xi Jinping's policy.
没有什么比习近平处理美国和国际政策更糟糕的了。所以这样的组合是致命的，导致了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
Pessimistic prospect.
更为糟糕的是，孔杰荣说，习近平上台五年来，中国已经倒退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He wants everything to be done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习近平相信用法律统治，他是个独裁者，他希望一切按照他的命令和规则行事。他希望用法律作为控制人的武器进行政府运作，但他不允许自由存在，他不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刑事案件，他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参与。当然，他正在采取高压措施镇压新疆和西藏人民，他有效压制了西藏，对新疆还没有做到，对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人的虐待，把百万人中多数人不经刑事程序就监禁起来，是个国际性的丑闻。
孔杰荣教授在公开场合呼吁，对习近平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We have to show the world who's really responsible.
今天中国有个大老板，我们知道最终谁该负责，习近平难脱其责。我们必须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示谁该对这可怕的镇压负全责。我认为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是说出来，你要追究他，他对你所反对的镇压负有责任。
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赞同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不结束，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法治，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他确信改变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So this period of Xi Jinping's extreme,
习近平这段时期的极端压制并不意味着未来总是这样。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但变化会来到。毛主席曾经说，永远不要低估反面教员的作用。今天习近平给许多许多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好人一个关于什么是坏政府的教育。尽管广大人民一般来说对他的反腐还是高兴的，我们会做好准备改善现状，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快，所以我仍有40年前开始的乐观。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智库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中关系紧张关系是2019年最需关注的十大冲突之一。如果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报道说，美国两党已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美国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战略竞争。 美国政府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中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而此前多年来恐怖主义一直占据首位。报告称，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危险的转变，包括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军队快速扩张、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扩大，以及在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此外，中国正在多边机构及其所在地区扩展影响力，虽然在短期无法匹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在长期将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也有影响。报告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平壤的谈判破裂，中国不大可能支持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也不太可能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外交努力。这份报告说，2019年值得关注的其他冲突地区还包括也门、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南苏丹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前贸易代表，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那么日前呢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专访。他在专访时说呢，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非错误。他还表示，鉴于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两国分手并非不可能，但是分手对世界来说非常可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对他的进行的专访。
Thanks so much.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巴尔舍夫斯基大使。您是中国201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所以我的问题也将从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相信这个问题你一定被问过很多遍了，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说，由于中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和规定，美国当时支持中国入世是错了。那我的问题是，那是个错误吗？
It was not a mistake.
这不是一个错误。首先，你是知道的，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和灿烂历史的国家。而且，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正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由邓小平开始的，在随后的年代里加速进行，走得很远。这个改革和开放是世界贸易组织接受的基础，并将之扩大、加速、拓宽并拓深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这样的做法造就了今天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改革非常深入，而且由于入世谈判和最后入世，改革的进程被提速。我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辩论，是因为入世之后，大概在2006到2007年，也就是中国入世的五六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再是汇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方向，而是偏离了那个道路。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偏离比较小，还是有一些市场的改革开放依然在继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停滞了，越来越偏离了市场为基础的准则，因为这样才会有关于中国入世的辩论。我的看法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应该进入 WTO，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现在依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是正确的事，但是即便如此，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停滞，以及中国目前的各种做法，包括补贴、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等等。
With respect to subsidie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oreign enterprises,
I was going to ask you that. 我正准备问您这个问题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8年了，但是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依然担心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比如巨额的补贴、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等等。您刚才提到要采取措施，那么您觉得特朗普总统正在采取正确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I think the most effectiv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issues would have bee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应该是美国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然后再把 TPP 扩张到欧洲，这样就会迫使中国做出选择，要么改变自己的做法，到时候与占世界经济总量 60% 的经济体保持一致，要么就继续保留自己现在偏离的做法。这个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决定，我本人当然是希望中国做出必要的改变，我认为这会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也认为双边谈判对两国很重要，这也是很多改善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入世协议也是以两国协议为基础的，主要是基于美中之间的双边谈判，谈判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不认为一方必须要威胁另外一方才能够使得谈判继续，我也不认为霸凌是一种必要的有效方式
to get negotiations going. And I don't think bullying is necessarily effective. So,
您刚才说您倾向于谈判，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不久前也在阿根廷进行了谈判，让贸易战停火。我想请您在这里预测一下美中停火90天之后最可能出现的结果。
Well, I think thatNeither the U.S. nor China actually want.
我想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打贸易战。我想中国明白美国希望中国做出某些改变。我想他们现在可能想了解到底需要走多远。就像中国说的，有些问题他们已经在采取行动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很愿意进行谈判，也有些问题是红线，他们不会改变的。我的建议是中国应该回到原来的市场开放和改革的道路，这个措施自从1978年以来曾经让中国获益，也对全球有利，没有什么原因迫使中国从那条道路上偏离，除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让国际社会对此感到失望，我确实希望90天后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结果。
I'm keeping my fingers crossed. If I had to guess, I do think that's where it will come out.
您提到了中国的红线，你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样的红线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动摇？
I think China will, absolutely.
我想中国肯定会继续向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的方向发展。争议的焦点是中国要如何达到那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者是想达到那个目标，而是如何达到目标。根据国际规则，补贴已经是不合法的了，很明显补贴需要停止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也违反了 WTO 的规定，所以很多的歧视措施相当具体的做法都必须停止。我看不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他们有任何理由不能停止。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决定与当时入世时不一样了，你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让自己的经济增长而不会遇到国际社会的反弹，尤其是那种增长是在违反国际制度的基础上的。我相信中国可以继续以相当的速度增长，通过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也能够实现自己在技术上的雄心。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2018年见证了习近平新时代的大起大落，年初人大修宪，习近平思想入宪并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与此同时，个人崇拜沉渣泛起，厉害了我的国推波助澜，新时代开局便不同凡响。然而年中爆发的美中贸易战扰乱了表面繁荣的太平盛世，经济政治外交的困局接踵而至，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神话被打破，比肩毛泽东的雄心开始显露败相，习近平其兴也勃焉，会不会其亡也忽焉呢？新时代元年的大起大落完全是贸易战的外部原因吗？2019年开局中共的改革开放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气象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另外是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那么请问胡平先生，2018年3月中国人大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时是何等的志得意满呢？现在时过境迁，回过头来看一看修宪，有人说习近平把个人集权推向了时代所能够容忍的极限， 同时也就埋下了身败名裂的种子。那么您怎么看？
今年三月人大修宪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盛极而衰的一个节点。这件事本身就相当的诡异，因为直到2月26号那个才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宪的建议，这个时候离全国人大召开只有8天了。到了3月11号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修宪，前后总共不到半个月啊，明显是先斩后奏，霸王硬上弓，连事先的所谓这个舆论先行、民意铺垫都这个姿态都没有做一点。后来呢，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有个讲话，他就说，其实在去年9月中央就提出了修宪的建议，并且交给一些基层做调研，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干部党员和群众的一致拥护啊，这显然是个谎言。因为你在今年2月26号之前，在任何媒体上、国内的官方媒体上、互联网上以及海外的这个媒体上，都没有半点谈到中共要修宪的这么一个消息啊，这显然是这个事后的一种编造啊。那这个过程本身进行的如此诡异，本身就说明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82年宪法啊，对领导人的任期这个明确的规定的限制，这可以说是中共当局经过文革浩劫之后的痛定思痛，是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来，几乎是在政治改体制改革方面仅有的一个进步，对中共体制而言，可以说是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你现在否定了这一条，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倒退的信号，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在国内在海外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当然过去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通过所谓选择性的反腐败、新中意己、强化个人权利，本来以及这个压制民间这个民间压制异议，这个打压维权运动、维权律师等等，这些本来就给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敌人。可是在过去那反对者，当然主要是党内体制内的反对者，因为体制外的这些民间力量呢是被压得非常严厉啊。那体制内的反对者呢，他就有一个师出无名的问题，毕竟他是习近平加强个人权利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你要反对他，给人感觉好像是你要反对反腐败，那总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理不直气不壮。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习近平修改宪法，把原来的这种任期限制给取消掉了，显然是走在走回头路，因此这也给反提供了一面冠冕堂皇的旗帜，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保卫改革开放成果的这个名义之下，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个名义之下，对习近平提出批评。您修宪这一件事情，那就一举粉碎了所有的关于他的种种的幻想，这么一来，那你想在这个美国过去的所谓这个拥抱熊猫这一派，那就完全哑口无言。所以整个这个朝野两党都大转集体转向，那这就使得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发生一种也是有一种这个历史意义的这么一种转。
过去一年，习近平集权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时而低潮，时而高潮。刚刚结束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一方面强调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强调习近平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那么请问张立凡先生，如何判断习近平的权力掌控？目前是他权力扩张的高潮还是低潮呢？
走到顶端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会乱套。这件事件其实他是自己给反对派制造了一个机会的，就是因为什么呢？打破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规则。最早的规则呢，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要约束领导人的个人权利，要党政分开，要党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那就是有鉴于毛泽东搞独断专行这一套，所以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不接受的东西重新被搬了出来。 那这个呢就是给了对手以攻击自己的口实。
嗯，
如果说你这个领导有方啊，说这个经济一直在上升，很可能大家赋予这个领导人多一些权利，没准还能通过，就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还能相信。问题是这个眼高手低，这个执政，这个在为政方面这个政绩不好，但是呢在这个集权方面是越做越厉害。在这种情况呢，可能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反感。
嗯，
那这个呢，我们看到今年七月的时候啊，这个提出来要这个中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说要定于一次一言九鼎，要有这样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开始嘲讽的东西就多起来。而同期呢，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开打，啊，这个经济形势一路下滑，所以这种情况下啊，那当然你总得有变通吧，但是没有。然后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那个讲话还是讲，说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然后到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说了一些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嗯。
但是呢，我们看股市是应声下跌，跌破了2500点的这个历史记录，啊，变成12年来的最低这么一种状况，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这股市是相当有问题的，对于这个经济的信心，对于这个领导能力的信心，在股市上有明确的反应。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开民主生活会啊。然后强调这个维护核心呢，强调贯彻思想啊，还要人人过关，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反而是显示出内部的不稳的迹象。
嗯，
这个总结性的发言8次提到斗争，还要进行这个伟大的斗争，要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跟谁斗，这大家都会思考这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实际上不仅在内部，在这个外部啊，体制外和在社会上啊，在这个对于这个权威方面啊都有质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港澳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台湾的陆委会表示，中国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市场。此前中国国台办主任的刘捷一说，北京将在2019年主导两岸关系走向。下面是许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12月31号发布声明说，中国国台办负责人有关台湾以及宣传对台工作成就的内容，均是混淆视听的不实言论。陆委会说，两岸关系的发展从来不是由单方决断，也不是一方用强权威胁利诱可以让另一方屈服的。陆委会认为，两岸关系在中国的负面操作下历经挑战风险，台湾方面始终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众福祉的整体利益，守护中华民国台湾，这也是台湾民意对政府的托付。陆委会反驳刘捷一有关中国主导两岸关系走向的说法，强调两岸关系发展和台湾未来的主导权在台湾2300万人手中。陆委会还说，当务之急是两岸应该在不设政治前提下务实沟通，才能化解长期以来分歧的可能。陆委会呼吁中国方面正面面对台湾的执政当局，还说中国采取渗透分化与强制表态等棍棒与胡萝卜齐下的做法终非正道，也与两岸民心反向而行。此前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30号播出对刘捷一的专访，刘捷一在专访中说，2019年北京将主导两岸关系的大趋势，两岸合作会更加密切，交流会更加热络，亲情会更加紧密。但是刘捷一还警告，两岸关系不会一帆风顺，称台独势力还会继续挑衅声势， 并称北京方面完全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让两岸关系朝统一方向迈进。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下，台湾失去了三个邦交国，分别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布奇纳法索以及塞尔瓦多。此外，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在九月出现重大进展，双方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2019年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平统一方针提出的40周年。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在大力宣传中国在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取得的种种成就。那么与此同时呢，美联社12月29号从北京发来的一篇报道说呢，他讲述了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的另外一种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在中国敢于大胆直言批评政府的个人失踪是常见的，但是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全面掌权以来，被失踪的人范围扩大了。被失踪的不仅有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还有高级官员、马克思主义信徒、外国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这些人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反对过中共，但他们仍然被警察秘密抓捕，弄到外界所不知的地方。美联社接着列举了2018年失踪于中国政府之手的人的部分名单，其中包括在加拿大应美国执法当局要求履行美国加拿大引渡协定逮捕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产业巨头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表示假如加拿大不释放孟晚舟将有严重的后果。美联社的报道说，几天之后严重后果果然成为现实。中国当局在北京街头抓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比尔沃，理由是他们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后来中国当局在抓捕一名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公民，理由是他签证过期。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著名电影明星范冰冰被失踪。美联社的报道说，在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范冰冰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她拥有的63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停止更新，她在北京的办公室被腾空，她在9月16日的生日到来之际，演艺界的人给她祝贺的寥寥无几，在她重新复出的时候，她是复出道歉。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才说他因涉嫌收贿、受贿和其他罪行被调查。中国的一个代表团把孟宏伟的辞职信后来递送到了设在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但孟宏伟仍然在法国的妻子对美联社表示，他不相信中国当局对孟宏伟提出的指控。还有，美联社报道说，在国际间获得许多新闻摄影比赛奖的摄影师、美国永久居民卢广，2018年11月在中国失踪。在他失踪1个多月之后，卢广的家人才得到通知说他在新疆被抓捕。最后，美联社报道说，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北京大学学生岳新，今年夏天，他和大约50多名来自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到广东深圳声援工人捍卫他们的权利，包括成立工会的权利。那些学生后来被警察全部抓走，后来大部分人被释放，但岳新依然下落不明，已经失踪4个月。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